好了，在这里问候大家，首先平安。
平安。
刚发现这个遥控笔没有电了，幸好它有一块备用电池啊，不然可能要比较这个麻烦啊。好，我们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啊，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来一起的赞美你，来一起的歌颂称赞你的名。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的来打开你的话语，主啊，盼望此时此刻你来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更好的来学习你的话，把你的话语存进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求主你也保守在台上为你做出口的你软弱的孩子，求主你站在右边带领他给我们的力量。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一起的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求你的灵也至始至终的运行感动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啊，在这的话语上一同有得着。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前两天看到我们啊，跟我以前在一起服侍的一个国内的同事哈，那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啊，他写文章说我来美国，那标题哈说来美国有三年的时间了。当时我就有个困惑，哎，我觉得啊，他来美国有三年的时间，我当时觉得不太可思议的啊。然后呢，我就去点开他的文章去看，我说这个三年时间是怎么度过的。那他文章里就想到，他说他第一年呢是12月份到达的，那第二年呢在美国待了一整年，他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呢是第三年的1月份，所以他说呢我在美国有三年的时间，对不对啊？
对
啊，也对哈。那按照他这种说法呢，我就想到的，我和大家学习约拿书学了几年啊？
两年。
所以我们今天学约拿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部分啊，在2024年学，所以我们可以跟别人说我们学约拿书就学了2年啊，其实我们只学了这个24年的这个约拿书的最后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说约拿书哈是一卷小先知书。那我们今天学习的题目呢叫做我岂能不爱惜呢？这句话是谁说的？是神说的。在我们上次学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哈，那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大城去宣讲悔改的信息，但是约拿呢他去了也讲了，那个尼尼微城就悔改了，结果约拿就非常的不高兴。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为这个事情就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所以我们说上次神问的一个问题，神说的一句话叫做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那约拿为什么要发怒呢？约拿的发怒不是因为他的服侍没有果效，相反正是因为他服侍是非常有果效的。他大城有3日的路程，他只走了1日，他只讲了一句话在希伯来文来说呢只有5个字。那约拿讲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从王到百姓他们都回转都归向神。所以约拿为这件事情呢就大大的发怒哈，非常不高兴且甚发怒。所以约拿的不高兴，他的发怒不是因为他的服侍没有果效，而是因为神要本来要审判尼尼微城，但是他们听了约拿的信息，他们就悔改了，就归向神了，神就后悔不降所中的灾给他们，所以约拿就非常生气。那我们看到约拿生气，他就向神祷告说，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吗？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他所以呢我就逃往他失去。约拿就逃跑，他不要到尼尼微城去。那么他看到他们都回转了，神不降所说的灾，他就说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所以约拿就非常的不高兴，就发怒哈。所以上次我们也学习到说约拿的发怒就是一次不该发的怒气。约拿也有一个祷告哈， 就是一个没有被应允的祷告。那约拿的发怒呢，有人说那耶稣也发怒哈，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当年在地上解救圣殿的时候，看见殿里满了一些污秽哈，他就看见有卖牛羊鸽子的，他就把这些这都赶出去，耶稣发怒气。那有人说耶稣发怒，所以我也发怒哈。那我们知道耶稣的怒气呢是义怒，那今天我们说我们发了怒气，有人说我也是义怒哈，但我们要特别小心哈，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怒气是从我们的私欲来的啊，是由我们这个不纯正的动机的，跟耶稣的怒气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发怒呢是这个人他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做，或者这件事情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啊，或者这个人说的话呢让我觉得被冒犯，所以我们会发怒哈。那我们看到约拿的发怒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没有果效，就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也临到了悔改的尼尼微城的人，所以约拿为这个事情就非常的不高兴。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要看到说，当约拿发怒的时候约拿发怒的时候，神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没有回应神的话，约拿没有怎么去讲哈，但是约拿呢怎么样，约拿只会抗议哈。约拿怎样，就出了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边干什么，搭了一座棚啊，这个棚呢可以，他因为可以去遮太阳哈，他就坐在那边要看这个城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就剩一个这个坐在那边去抗议哈，他说我就要看看这个城的结局到底是怎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一起学习，我们学习什么呢？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意。我们大家一起来说，来预备一起，
要
体会神的心意，来预备一起，
要体会神的心意。
好，我们还加了我们哈，是是是哈，我们也要体会神的心意。所以每个大纲也都是针对我们的哈，不仅约拿要学会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也要体会神的心意哈。所以当神问约拿说你为这是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没有说那我回家算了，我不做先知了哈，我就走了，没有。约拿这个换了阵势，这个笔很跳很快，你想对呀，敏感一下的话跳了两页哈。所以我们看到哈，他就坐在城的东边哈，然后有个棚在那边要看那个大城到底是怎样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孩家里有孩子一定知道哈，这个孩子这个有孩子有倔强的脾气哈，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就是跟你这个怄气哈。那这约拿呢就像跟神怄气的孩子一样，就坐在城的东边要看看那个城到底是怎样的。他为什么要看呢？他是不是很担心尼尼微城的人啊，是不是很为他们的得救不得救担心呢？绝对不是哈。约拿是怎么样，他不甘心哈，他断了，是停电了，下面还有灯，但是我们这个音响断了。好，那我们就这样，不知道是哪里断了电哈。所以约拿呢就很不甘心哈，他想看看那个城到底是怎样的。也就是说在约拿的心里面，他还是非常的盼望着说那个城怎么样，还是被毁灭的啊，那些人的悔改可能是暂时的，是不是短暂的暂时的悔改，他们经过悔改之后他们又去行恶了，所以神的审判呢还是要临到他们的。也就是说在他的心里，他非常的盼望着能够听到，能够看到尼微城被神毁灭，所以他就坐在城的东边，在那边要看这个城到底是如何的。所以约拿心里非常的有怒气，以至于说我们看到人有怒气的时候最好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呢？那不是跟他对着干哈，你要跟他对着怒气对怒气呢，这个没有好的效果哈。那人发怒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会做出一些不合理的事情，那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能够先安静下来啊，然后给他诉之以情，导之以理，让他能够明白这个事情。所以神对约拿呢就是这样对待的哈，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对自己那个怄气的孩子。所以神没有对约拿发怒，神用一些物件哈， 去开导他。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记载着说，耶和华神就安排了一颗蓖麻哈，使他高过约拿，他的影儿可以去遮盖约拿的头，救他脱离苦楚。所以我们说约拿他给自己盖了一个小的棚子哈，那个棚子呢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用途，没有办法去遮盖遮挡太阳。那神这个时候爱约拿，神给约拿一个植物哈，就是这个蓖麻。你看这里行了一个神迹哈，这个蓖麻呢，神可以使它一夜之间长得很快啊，然后呢用这个蓖麻去遮盖这个太阳光哈，免得它晒约拿的头。所以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哈，神呢会安排一些事物。比如说前面我们学习的，神是安排了一个什么，把约拿吞下去了，一个大鱼是吧，把大一这个大鱼是神安排的。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蓖麻是谁安排的呢？也是神安排的。你看神安排的，神也很有办法，让它一下子就可以长得很快啊，也可以长出很多的叶子来，让它可以来遮挡太阳啊。那么我们看到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约拿这样跟神发脾气，但是呢神没有严厉的去责备他，神还怕约拿被太阳晒昏头哈，然后呢给他预备这个植物，这个蓖麻来为他遮挡太阳。但约拿是什么反应呢？我们看约拿，我们就说约拿有没有感恩，有没有感恩呢？有没有感谢神？没有，约拿没有感谢神，约拿没有因此来敬拜神。约拿看到这个蓖麻长大了，可以叶子去遮挡他的头，约拿在那边因这个蓖麻怎么样，大大的喜乐啊！大家不要忘了，约拿喜乐前面还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发怒是吧，发大大的不悦啊，发了很大的怒气。但是这个时候约拿因为这一颗蓖麻，他就怎么样，非常的喜乐。你看到这个人的情绪变化很快是吧，刚刚还在生气哈，这个时候就喜乐了。所以有人说哈，我们人永远不知道人的下一个表情是什么啊。有人说是这个翻脸哈，这个翻脸有的时候比翻书还快哈，这个脸刷的一下就变了哈。约拿你可能看到原来是发怒的，这个时候怎么样啊，大大的喜乐。约拿因为什么喜乐呢？没有因为尼尼微城的人得救约拿喜乐，约拿的喜乐是因为什么？他个人得了那个好处而喜乐。所以我们说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得了恩典，当一个人得了好处，一个人会不会喜乐？会喜乐。但是呢，当我们看到我们不喜欢的人他们蒙了神的恩典，还会不会喜乐？可能就不太会喜乐了哈。哎呀，那个人是我的对头，那个人是我不喜欢的人啊，那个人啊，他怎么也能蒙神的恩典呢？约拿说，我自己蒙神的恩典我很高兴，那别人蒙了我不喜欢的人，他们蒙了恩典就不高兴。今天我们人还因为什么事情会喜乐呢？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都称赞我们的时候，你会不会喜乐啊？也会挺高兴的啊。我记得以前啊，我参加一个网上的听道哈，那个一个讲道团契，那个牧者的讲道团契，他们就说，他说一个很有经验的牧师，他说当你听到别人称赞你的时候，那哎，好像来了声音了，好的，我可以不用这么太吃力了，看他灯在亮。好，那他说啊，当你听到人对你称赞的时候呢，他说你就把它当做什么呢？他说你不要大大的喜乐哈，他说你就把它当做什么呢？当做口香糖。哎，什么意思呢？你看，把人的称赞当做口香糖，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大家都嚼过口香糖哈，口香糖你嚼在嘴里的味道是怎么样的？是香的，是甜的，对吧？但是你能不能嚼着嚼着把它咽下去啊？没有人嚼口香糖把它咽下去啊，就这个很甜我把它咽下去，不会的。他说人的称赞不要大大的喜乐，不要太深入你的心，你听听就好了，你不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骄傲，不要把它咽下去。所以弟兄姐妹，什么东西让一个人让我们可以大大的喜乐，就显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想想， 到底什么东西、什么事物会让我们大大的喜乐呢？当你得到这个东西会让我们喜乐，那我们就显出在神面前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有些东西会让他们大大的喜乐，但这个喜乐呢是不久的，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应当以什么为乐呢？应当以遵行神的命令为乐，应当以爱神为我们的喜乐。所以约拿为着一颗蓖麻他大大的喜乐。你看神也很幽默哈，那让约拿这个喜乐呢也是不久的。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离开了神，他背离神，他的喜乐也不会很久，可能一开始很高兴，过了一会儿呢怎么样，又不高兴了。怎么不高兴了呢？这说次日黎明哈，很短的时间哈，神又怎么样，这里说安排了一条虫子咬这个蓖麻，哇，这个蓖麻就枯槁了，然后就死了。那太阳一出来，神又怎么样安排有炎热的东风哈，日头就暴晒约拿的头。这个时候约拿大有没有大大的喜悦呢？没有了，他就怎么样发昏哈，他就求死说怎么样，我死了怎么样比活着还好。哇，约拿又来这句话了是吧，就是我生不如死啊，我这个时候约拿这个蓖麻让我很高兴，但是这个虫子把蓖麻咬死了，太阳晒我的头，又有炎热的东风，我很不高兴哈，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所以我们看到约拿这个情绪变化怎么样，是非常的快。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的是神也很奇妙。我们说神可以安排大鱼，神可以安排这个蓖麻。在第七节和第八节我们看这里讲到，哦，把他又列出了红色，大家看一下哈，神安排了两样东西哈，一个是什么虫子，一个是东风，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神所安排的。那如果我们再往前看，我们学约拿书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哈，神不仅安排这些，神安排风啊，神安排海啊，那个海浪啊，这些都是神安排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在整个神所造的大自然界里面的东西哈，那神所创造的各样的动物和植物，每一样怎么样都听神的话。神可以安排动物，神可以安排植物，这些都听神的话。反正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宇宙当中哈，这个星球你会看到神让他们怎么去转他们就怎么去转，把他们放在哪里摆在哪里怎么去转，他们都听神的话，没有一个星球说起来去抗议的。但我们看到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只有一种东西是不听神的话的，是谁呢？就是人。所以人不信神的时候，人不听神的话，当人信了神之后，神有的时候还不听神的话。我可以讲这是很多基督徒的光景，没有信神的人不听神的话，那信了神的人呢，有的时候还不肯听神的话哈。那为什么只有人可以不听神的话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爱。你可以想想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神所造的万物当中如果有一个不听神话的，那么神就把它灭掉，神就使他的在地上的性命就没有了。可以想象我们在地上可能早就没有人了。但是我们看到神爱我们，神尊重我们，神也给我们这一个这个选择的权利。所以神尊重人，虽然人不去听他的话，但神还是去尊重人的这个选择。这就是神对人的爱。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着说，在第二天呢，神就安排了这一个虫子哈。那本来约拿是挺高兴的，那么当这个虫子把这个蓖麻咬死了之后，约拿的反应呢就是大大的发脾气，就是非常的不高兴。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就向神祷告，就求死哈，又来求死了，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约拿这个时候心情非常不好，太阳晒他的头，而且呢还有炎热的东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当你本来挺舒服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呢又过着一个很不把你放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环境里面，你会怎么样？心情很烦躁是吧？比如说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这个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你在外面走，哎呀 这个天气炎热，你不会觉得啊很舒服哈。如果非常非常高的温度下，你会觉得炎热的天气会让你觉得心情很烦躁。约拿可能此时呢就是这样，因为从那个沙漠里面吹来这个东风哈，让他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们看到，当约拿没有这个蓖麻去遮盖他的时候，又有东风来暴，又有东风啊使他非常烦躁的时候，他就向神求死，他就非常的不舒服。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约这个蓖麻是不是约拿自己栽种出来的？不是，是神安排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蓖麻原来是神给约拿的这个恩典，但是今天神把它拿走了，约拿怎么样？就不高兴了。今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神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祝福，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当时很高兴哈。那这些祝福呢跟恩典呢就像蓖麻一样，如果有一天神把这些恩典和祝福从我们生命当中拿走，弟兄姐妹，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们会像约伯那样说，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耶和华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还是像另外一个人叫做约拿，我死的比活的还好，神你把这些拿走我就不活了。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就是这样，他因着一颗小小的植物在那里大发脾气，可能这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光景。我们也会为一点小小的东西，我们向神抱怨，我们向神表达我们的不满。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祝福，这是可以的哈。但是如果神把这些一点小小的东西拿走了，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就向神发怒，我就向神抱怨，甚至是约拿这样就向神求死。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怕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约伯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如果今天神从我们身上拿走一些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也感谢神，因为那是神赏赐的，主权在神。那我们也看到说，约拿不应该担心的是什么呢？不应该担心的是这些被神拿走，他应该担心的是他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他有没有顺从神的旨意，他有没有说啊，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个恩典离开了，问题还不大，更为严重的是神离开了，那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约拿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说，神问他说， 你发怒合乎理吗？第九节约拿怎么说的呢？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哇，前一次没有回应，这次怎么样？约拿回应了，我到死我都合理哈。那合什么理呢？什么叫合乎理呢？这个理是什么理呢？这个理呢，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的，不是他从他没有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他也没有从尼威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所以他说合理，合谁的理？合他的理。所以约拿不能体会神的心意，是因为怎么样？他只顾念着围绕他周围的那些对他有利的事物，他只看这些事物。那我们看到哈，他看的是什么呢？这个蓖麻。所以我们说蓖麻是什么呢？是植物。蓖麻是神所创造当中这个生物当中比较低的一个创造物哈，而且蓖麻只有一颗，死了，约拿却非常的爱惜。但是跟他相对应的有什么呢？尼尼微大城里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不是植物，人是什么？人你说是动物，是这个高级的，这个神高级的创造物。而且有多少人呢？12万多人哈，那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那么多的人，但约拿却不爱惜他们，眼看着他们要死亡。所以一颗蓖麻对应着不能分辨左右手的12万人，约拿顾惜的是什么呢？那一颗蓖麻。但神顾惜的是什么？那尼尼微大城里面的人。我记得我上次跟大家学习分享到，我说当我读约拿故事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耶稣当年在地上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所以大家知道吗？约拿有一个另外的称号哈，有一些解 解经书哈，一些解经书把约拿定义为是什么呢？叫做浪子先知哈，叫做浪子先知。所以这里的浪子的比喻当中呢，就记载着这里边讲到这个小儿子他在外面流浪回来之后，大儿子呢在田间里啊，所以他听见呢家里面有作乐跳舞的声音呢，他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情，所以那个仆人就告诉大儿子哈，告诉这个啊，告诉他说，说你兄弟回来了哈，那你的父亲呢，因为他回来了，就把那个牛犊宰了。那么大儿子听了却非常的生气哈，他就不肯进去，他儿子就出来啊，他就出来啊，父亲就出来劝他。所以大家还记得上次跟大家学习的时候，我提到哈，我说当看他跟父亲这个对话，他就讲到有三个我哈，有五个你哈，所以他称他父亲也不称呼他为父亲，称呼你哈，然后称呼他弟弟呢也是说你这个儿子哈，他哈，所以这里讲到了有三个我哈，就是我服侍这么多年，你没有给我山羊羔，也没有叫我和朋友一同的快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回来之后，他心里非常的不高兴，不高兴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父亲这样去恩待这个小儿子，他觉得我在家里这么辛苦，我在家里做了这么多工哈，你没有给我这样的待遇，反而对我的弟弟啊，就这个对这个儿子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大儿子虽然在家里，但是他却不明白父神的，不明白他父亲的心意。就像今天我们说，他做工哈，他在家里面做工，但是他心里面怎么样，也没有喜乐。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要跟他的小儿子去比较的，跟他的弟弟去比较的。那个小儿子他做了那些不好的事情哈，在外面流浪挥霍了产业，回来却给他这样的待遇，他觉得说呢，他不能接受哈。所以我们说这个大儿子呢，他不明白他父亲的这个心意，就像浪子这个约拿哈，他是浪子先知，他也不能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就大大的发怒。那我们也看到约拿发怒的时候哈，在第二节和第三节，我们也说这里有很多的我哈，一共有五个我，就是说什么呢？他太注重自我了，他就是说我的想法没有得到尊重，我的意见没有得到这个被理解哈，所以他觉得说我死的比活着还好，所以他讲来讲去呢都是我如何哈，我是如何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说什么呢，就是在约拿的身上是不是很多时候也有我们的影子，就是那个我，那个自我太重。所以我以前看了一个故事说哈，有一个很伟大的艺术家哈，叫做米开朗基罗哈，那么他在雕塑的时候，他是一个雕塑家哈，他在雕塑的时候呢，他每一次雕塑的时候都会在自己的帽子上装一盏小灯啊，就是他戴帽子哈，帽子上会装一个附加一个小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灯可以照的那个雕像哈，照得更好。他做这个灯的目的呢，也是免得自己的影子投在那个雕像上，当他雕像的时候呢，就导致会有不完美的作品产生，所以他就用这个灯哈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用这个灯来照明哈，照得很亮，然后呢不把自己的影子投在那个雕像上。所以今天我们说一个人如果太注重自己的话，那么那个自我就会遮蔽他的视线，就会成为他的盲点，从而影响他和主的关系。所以我们说约拿他就是太注重自我，以至于说他并不能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的。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记载一个事情哈，记载着这个比喻呢叫做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这里说呢，当说天国呢好像家主啊清早出去雇他的工人来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哈，所以呢他就和工人讲定工钱是多少呢，就是一天呢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去做工了。 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大家会发现第一批工人跟家主讲定一人一钱银子之后，这个家主后来又去找了一些人来做工哈，就是后来又不同的时段哈，去找到一些人说你们怎么还在这边闲站呢，他们说没有人雇我们哈，所以家主就把那些人也带进葡萄园哈，说你们也来吧哈，你们也到园里面来做工。那我们看到到后来哈，那他们一做完了一天工之后，他们来领这个工钱，我们看到说他们每个人都得了多少钱呢，都得了一千银子。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比喻当中给我们看到这个家主啊，就像我们的父神一样，他对人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谁先来领钱的呢？就是那后来的人先来领钱的。所以大家看啊，他们是比如说早上中午和晚上到园里面去做工的，然后呢到最后来他们要结工了，他们要来领钱的时候，是后去的工人先去领钱啊。结果呢，那早晨去的人呢，他们就想啊，后来的人有他们只做一个小时，那家属给他们多少钱呢？
1000银子。
哦，那早晨去的人他会怎么样呢？他想哇，他们得了1000银子，他们做了一个小时，我们在这做了一天，我们应该得的比他们一定要多，对不对？按照我正常的想法哈，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去工作啊，可能都是这样的哈，那按照你的时间啊来付你工钱。结果我们发现呢，那他们以为多，结果他们个人怎么样，随着他们也是各得一钱的。这个也很好理解，用我们现在话说呢，就是你去一个地方打工哈，去工作，你一天工作了8个小时，那打个比方哈，给你100块钱哈，那个人跟你做同样的工，在一起工作的，做一样的工，他做了1个小时，他也后来呢，老板也给他100块钱，哇，你觉得这个公平吗？那不公平啊！我干了一天，我干了8个小时，我拿100块钱，哇，他只到了1个小时，也给他100块钱，这就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就是这个意思。那做了8个小时的人，他们心里面就非常的不高兴，对不对？他说怎么样，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1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这不公平啊！我们现在说没有这样的事情。那这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要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最重要的看那个家主的回答哈，那个家主怎么说的呢？他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是多少啊？1000银子。亚万十一就说，你当时早晨来工作的时候，我跟你说的，我们说谈好的一个价钱是多少呢？就是1000银子。我们讲的是1000银子，我有没有给你半钱呢？没有，给你1000的。那家主也指出这个问题所在啊，就是说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的，这是我愿意的，我有这些钱都是我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难道我做好人，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家主是有恩典的，是有怜悯的，那些后来的人也给他们同样的工价，但是前面工作那些人他们希望多得，结果发现怎么样，他们没有得那么多，所以他们就心生抱怨。那弟兄姐妹，这两者一样多，显出家主的恩典，显出家主的爱。家主跟前面人讲的也是一样的，给你的工价也没有亏负你。所以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哈，就是我在国内读神学院的时候，一位老教授哈，当然他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因为当我去读书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哈，也是一位很有名的一位老教授哈。那我查了一下，他这个安息主怀已经有9年，将近10年了哈。那么在他写了一篇文章里面，他就分享到，他说当他退休之后，他眼看着他的有些学生哈，就他教过的一些学生，这个工资呢竟然比他还高，哇，那个教授也是很有名气的啊。他说看到他那些学生啊，在国内哈，在一些教会里面工资比他还高，他很坦诚的分享，他说我当时心里面会有一些沮丧，有一些失落，这是很真实的。 他说我有沮丧有失落，但是他说哪句经文给我有触动呢？就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这里这句话。那家主跟他们其中一个人说哈，那其中哪一个人就说盼望多得的嘛，他说我与你讲定的不是那一钱银子嘛。所以他说我当年跟主有这个约定哈，他说我知道我跟主的关系是怎样，他说我明白神的心意，他说我就不眼红这种不公平了。所以他后来讲了，他说今天在服侍主的时候，今天我们不求回报，不做比较，今天我们的服侍弟兄姐妹，你会真正的从心里面发出那种喜乐，会有一种享受，会非常的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他是不是一个蒙恩的人呢？他是的，约拿是一个蒙受神恩典的人，神拣选他做先知，神也救他的性命。但是我们看到约拿却不愿意看到神也去恩待尼尼微大城的人。今天是不是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神恩待我可以，但是恩待别人，特别那个人是我不喜欢的，心里非常的不舒服啊。所以我们说约拿，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不了解神的人，他不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们看过，我们看约拿，他讲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今天要看到的是一个人他可以知道很多神的事情，他对神的认识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他没有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的心跟神的距离是非常远的，他还是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还不能够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所以我们盼望主说，我们不仅要体会神的心意，我们还要去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要我们去明白他愿意叫万人得救的这个心意。约拿书的结尾是非常特别的，特别在哪里呢？就是它的结尾是一个问号。我要问大家，还记得圣经一共有多少卷书吗？
66卷。
大家去翻66卷书，发现有哪卷书的结尾也是问号的呢？除了约拿书之外，还有哪卷书呢？那很困难哈，我觉得这个题好像比张弟兄出的那个题还要困难，是吧？还哪卷书呢？是旧约里面的小先知书哈，哎，我就翻翻看哈，叫做纳鸿书。啊，纳鸿书哈，纳鸿书的结尾也是以问号、以问题来结尾的哈。哎，很奇妙哈，大家不要只看纳鸿书最后那个问号，不读纳鸿书哈。你读读纳鸿书，你会发现纳鸿书记载什么事情啊？哎呀，这么多小先知书，我哪知道哈？这么多小先知书，我读起来都很吃力，是吧？纳鸿书记载的也是尼尼微大城里面的事情，很奇妙啊。约拿书也好，纳鸿书也好，这两本书都是以问句结尾的，而且同样的都是讲到尼尼微大城里面的事情。所以以问号结尾哈，那最后结尾我们就看到了，神就问说，我岂能不爱惜呢？这是神所问的问题来做一个结尾的。那我要问大家，那约拿书后边约拿是怎么回应的呢？约拿书第四章第12节是怎么说的呢？没有第12节是吧？我们很想往下看第12节是怎么样的，结果没有了，没有交代约拿是怎么回应的。如果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我们都盼望约拿怎么样？哎呀，他最终被感化了，最终被感动了，他向神悔改认罪哈。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坦诚地说，我们真的不知道约拿是怎么回应的。但是我们能看到说什么呢？在神有恩典，神有关怀，神有怜悯，神的恩典和怜悯不仅临到不信的尼尼微大城的人哈，同样也临到约拿的身上。虽然约拿是顽梗不顺服，不体会神的心意的。神是一位有何等恩典和怜悯的神。我们看到神对约拿说哈，神说这个约拿说这个蓖麻哈，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约拿这个蓖麻长出来了，蓖麻死了。神说约拿，你尚且爱惜。 那神说跟尼尼大城做一个对比吧哈，这尼尼大城里面有多少人呢？啊，绝对不止12万多人哈。这里说什么样的人就是12万多人啊？
左右手
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能分辨左手右手，对吧？那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是什么样的人？
小孩，
很小的孩子，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那如果大家算一下哈，那加就是婴孩吧哈，加上这些婴孩的父母，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加在一起，我们说这城里至少有多少人呢？
36万。
至少36万。婴孩不仅有父母啊，婴孩还有爷爷奶奶，对吧？然后还得姥姥和姥爷呢。那你这个，你再加一起呢，而且你再算上这个，有的还没有成家的呢。有的还没有婴孩的呢，所以有人说哈，这尼尼大城里面最保守的估计大概多少人呢？最保守哈，都估计至少得有50万人，有这么多人，不止12万，远超过12万，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神说这么多人，而且大家看到不仅有这么多人，神还顾念什么呢？这许多的牲畜哇。不仅是人，是神顾念的，这些牲畜神也顾念哈，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他愿意万人得救，去明白真道，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归向神。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不仅是让约拿蒙恩，神也让这个尼尼微大城的人蒙恩，啊，神也让万族万民的人。都回转能够归向神，这是神的心意。在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事情哈，记载着彼得哈。那么彼得呢，有一次呢，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就看见那个在这个异象当中看见有块大布哈，系着四角从天上坠下来。那么他定睛看的时候呢，就看见这个布里面哈有这个太快了，那就看见这里呢。这个布里面有一些这个四足的牲畜和野兽和昆虫，还有天上的飞鸟。那彼得在祷告看见这个异象，他不明白什么意思哈。然后呢，就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着吃。”那彼得怎么说的？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为什么呢？因为凡所有不洁净的物呢，我从来没有入我的口。”所以大家就知道哈，大家特别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大家会发现。犹太人他们不是什么都吃的，对不对？有些是洁净的，有些是不洁净的，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他们觉得说这是要严格的区分的。所以彼得就说，这些我没有入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说哈，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么这样呢，就一连三次彼得都没有吃哈，这些呢就收到天上去了。那我知道当时在祷告的时候啊，也知道那哥尼流在祷告之前有哥尼流哈，祷告的时候呢，那神也告诉他去请这个彼得来哈，所以呢后来就有这三个人哈，哥尼流派去的就请彼得去，所以彼得去了之后就在哥尼流的家里面，就给哥尼流他们家里面给他们去讲神的道，他们就信了耶稣，然后呢他们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当彼得后来去跟他们讲的时候呢，那么彼得就说，他们就说哇，这件事情很奇妙哈。然后呢，他们就说神不仅赐恩给犹太人哈，神也赐恩给这些怎么样，这叫外邦人。所以我们说这件事情就是让彼得知道，那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没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了，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所以神拣选哥尼流哈，这个哥尼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然后呢借着天使来向他显现说话，又借着这个彼得这个大布哈来向彼得显现。那么神就拣选哥尼流呢，就成为最早接受神救恩的这个外邦人，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哥尼流当时虽然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却是一个对神有敬虔有追求的心，他蒙神悦纳的。所以当彼得到哥尼流的家里面去的时候，很好的一幕就是彼得已经把他的这个哥尼流哈，已经把他的亲友和这个一些好的朋友亲属和朋友都怎么样聚集在一起了，然后怎么样听彼得的讲道。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给我一个看见啊，就是可能今天我们身边已经有不少已经预备好去接受主的这个哥尼流哈，他的心已经预备好了，那需要什么呢？也需要像有彼得这样的人哈，就是跨越这种种种的障碍去向他们去讲道的。所以呢，这故事也给这事情也给我们看到说，神的恩典不仅临到犹太人，神的恩典也临到这些外邦人。那反观今天看我们的教会哈，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华人教会，那我们说虽然我们是华人教会，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我们 有机会也向也可以为其他的族裔代祷，有机会也可以向他们来传讲福音哈。所以我们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去要走很远的路程，要翻山越岭啊，翻山过海的才能做这种跨文化的福音事工。那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社区里面，神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把很多异文化的哈这个群体带到我们的身边。那我就知道在南加哈，在南加有一些教会哈，在前两年他们做一些事工哈，就是接待一些去服侍一些从其他国家哈，因为各种原因去进到美国的那当他们进到美国，他们就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教会就去做这样的事工哈。那其实做这个事工却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他们从其他国家来，有的可能他们有自己的信仰，那么有的可能就没有，可能还好一点哈。但是最大一个障碍是什么呢？可能就是那个语言的障碍啊，因为他们刚到美国呢，那英语也不太好哈。所以我看到那时候那个授课老师分享的，他就讲到，他说那老师去讲英语是没问题的，但他们只会讲他们自己的母语，那怎么办呢？后来他们发现有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怎么样，就是把那些人的孩子叫到一起，那些孩子们他们去美国学校去读书，他们可以做那个翻译哈，就是能够翻译英语和他们自己的母语，所以就这样呢，在生活上给他们很多的帮助，也让他们去认识信仰，让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呢，也可以更加的去明白神的道他们做很多这样的事工。他们说我们不用去到那些一些国家去宣教，他宣教也很好啊，我们都就不用去宣教，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周围，他说那个老师说，他说就有很多这样不同的主义让我们可以去服侍的。所以你看到现在跟在通讯很发达，交通很发达的时代，就有很大的变化，不像以前那样要坐飞机，要买很贵的机票去那个国家去宣教，现在可能你在家门口都可以做跨文化的宣教所以我最后我们看到神怜悯尼尼微城的人，神赦免他们的罪，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今天我们的罪是由耶稣基督所担当了，这是神的儿子，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原本我们是该灭亡的，但是呢，神成就了这份救恩，让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归到了耶稣的身上，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神赦免了因着尼微人他们悔改，神赦免了他们，但是神却没有撤去耶稣的苦悲哈，耶稣还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背负我们的罪，走向为我们成就这样的救恩哈。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书的最后，我们说我们没有人知道说约拿最后是如何的，但是我们说这也并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神已经向人来显明他愿意叫万人得救的这个救恩了哈。所以今天我们是否去愿意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去愿意去顺服他的旨意，去愿意去努力的为主来得人呢？我相信这是约拿书所要我们学习到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主啊，愿主你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的与主你有亲密的关系，使得我们去体贴神你的心意，能够知道神你愿意叫万人得救的心意。主啊，你恩待我们，主啊，虽然我们在华人教会当中，主啊，但让我们所接触的一些不仅是华人朋友， 在其他的主义当中，主啊，也让我们可以能够借着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渠道，能够分享传讲我们的福音在他们当中。主啊，因为你是要叫万人得救，不愿叫一人沉沦，你愿意让更多人去明白神你的真道。愿主你带领赐福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明白神你的心意，顺服神你的旨意，能够为主得人，做神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